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安息日的讲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总共有12节，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从结构上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1到3节，1到3节谈的是这个有地上的这些国度，这国度的组成分子，他们就在那里阴谋反叛天上的国度。第二段是4到9节，指的就是从天上的国度这个角度来反地上国度这些阴谋，那它有一些对谈的内容以及它的措施。第三段就是从10节到12节，这边是一种警戒，要警戒这些要密谋反叛的人，他们要来悔改，不应该来反叛，他应该要来臣服天上的国度这样的一种统治。接下来我们来针对这三个段落分别来谈，来分析它的一个内容的含义。从第一段1到3节里面，第一节这边谈到是外邦人为什么原文直译就是外邦人为什么密谋策划。这个争闹这个字呢，直译也可以把它译成密谋策划，那大部分的译本都是翻译成这个争闹，但是我认为这个部分有些的原文上来讲，它也有很多的这种密谋策划这种含义在里面。那外邦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它跟第八节的列国是同一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民族或者国家的意思。这边它是一种复数的形态，一般而言在圣经上旧约里头用这个字会用来指非希伯来人的这些外邦人。这一节它的开始，它就是用一个叫做为什么，在希伯来文里头，它的疑问词放在开头，那中文翻译的时候就变成是放在里面，所以是外邦人为什么密谋策划，这是上半句。下半句呢，这里中文和本翻成万民，但是原文它是人民或百姓，也是复数。在经文的用法里头，普遍而言它应该要指常用在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百姓。如果我们是按照和合本来理解，这个万民或众民，有的翻译本是用众民，这样的一个理解呢，我们会去理解成跟上半句的外邦它是比较相近的意思。就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在我没有查原文之前，那相当于等同这个上半句的外邦人。但是查了原文之后发现它普遍是用在这个以色列百姓这样的一个用词，那这样的一个范围会更加的一个缩小，而且更具体的来指向以色列的一个百姓。那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引证，它就是在新约使徒行传的4章27节，等一下我们会具体来看，在那里使徒彼得他所谈论的时候，他具体是谈到以色列民，他谈到外邦人又谈到以色列民，所以我觉得使徒彼得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佐证，这个我们后面再来看那里的经文。接下来谈到谋算，谋算这个字呢，它的本来的含义事实上就是我们上一次在1章2节里面谈到的那个叫思想亚威的律法。那这个思想的含义本来它就有一种呻吟、说出声音、默想、沉思、筹划这种含义在里面。所以1章2节那里是正面的谈到 这个人他本身不断的在他的思想里面或者在他口中低声的吟诵亚威的律法，但是在第二篇的第一节这边呢，这个谋算这个字就用到了，是谋算虚空的事，正好是一个对比。因为亚威的律法它绝对不是虚空的，它代表的是真实的实在的，而除了亚威律法以外的那一些反对亚威律法的，也就是这里所讲的虚空的事，那这样的一个虚空就在这边它放到这一句的这一节的最后面。那这一节最后面它这个虚空或虚妄这个词是个名词，阳性单数，我个人认为它本身应该是要作为前两个动词的一个受词，也就是上面讲的密谋策划以及谋算啊，或思考沉思这两个字的一个受词。它相当于就是说密谋策划虚空的事以及谋算虚空的事，所以相当于是一个一种省略的说法啊，所以用同一个虚妄这个词来作为受词。从这句这一整句来看，它是一个疑问句。那从作者的一个说法来讲，事实上他的意思好像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他在描绘他所见到的一种景象，也就是有一群人啊，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们在做什么事，那他用一种疑问句说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这样做，那用这种手法这种描述的方式确实是可以来引起读者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用意。那接下来他不仅仅是要读者思考，事实上作者本身后面就是要开始来解释他们到底在密谋策划或谋算思想或在说出什么事情，也就是从第二节开始他们在谈的内容。那他更进一步的来解释说，世上的君王啊，那这是复数，表示有很多的君王。那这许多的君王可以指的是外邦列国的君王们，那也应该可以包括在以色列地的这些君王们，因为他是世上的君王，他并没有去限定。接下来他说一起站立起来，好，一起起来，这个起来是站立的意思，站起来。那臣宰是指的就是审判官或执政者，这样的一种含义呢，也可以用来指大祭司、长老或者犹太公会等等这种宗教领袖们，这对应的是使徒行传的四章那里的内容。再来，这边有重复了两个词，叫一起起来或一同商议啊。中文的翻译它是翻译成两个词，事实上在原文里头就一个词，它上下句共用了。那一起或一同，它指的就是一种共同的联合的，是一种副词在修饰这个动词。那动词是上面有一个叫起来，下面有谈到这个商议。商议的字根本来意思是叫建立，但是这里的含义呢，它是一种完成式，它意思一般而言字典都解释成为是要紧紧的坐在一起举行秘密会议这样的一种含义，因此就普遍就翻译成一种商议。接下来谈到抵挡亚威并他的受膏者，这个抵挡的原文它不像中文好像有动词的意思，但是事实上这里它原来是一个介系词，就是在什么之上，或者就是叫做针对啊。那它应该是要结合前面的这两个动词来看，如果我们结合这个站立来看，那它应该是意思就是对立于某某某， 啊，或者与某某某对峙啊，就是对立着对峙。若是结合着这个商议这个动词，那就是针对某某某来商议，针对某些事情，针对什么来商议啊，这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子的意思。接下来这边谈到亚威和他的受膏者，那他的受膏者这边是一个单数，受膏者是这样的一个翻译，是一个意思啊，意义式的一个翻译，就是受，就是被膏抹的人这样的一种意思。那希伯来的音译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弥赛亚，希腊文的音译就是基督，所以受膏者也好，弥赛亚也好，基督也好，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对于这样的一个受膏者，在经文，在圣经里头，它会分别用在三种身份里面，一个是祭司，再来先知及君王，他们这三种身份都是受膏者。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讲，这应该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注意这个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耶稣是受膏者的这位耶稣，那指的就是神所高立的圣仆或圣子，他是地上的神国之王，他是君王，那他也是大祭司。这在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继续来探讨这个部分内容。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的特别谈到是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是表明了他们的一种反叛，反叛的对象就是天上的神以及他所立的统治者、受膏者。地上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说法，通过这个他们要挣开，他们要脱去这种捆绑以及绳索，来表明他们不愿意顺服天上，从天上而来的一种统治。神国的福音就是神要设立他的王，要使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神的国度就代表神的统治，也就相当于是神的律法被遵行，神的律法等同于神的旨意，并且也表示是神的名被遵从。那这些都要降临在地上，并且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一样。这就是主导文的开头内容。这些联合起来共同商议，与神和他的受膏者对峙的地上领导者们，他们就如同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谈到的巴别变乱事件的一种重演，他们聚集在一起商议，他们不愿意传扬神的名，反而要传扬自己的名，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去分散在全地上，这就是他们的反叛。这样的反叛从创世纪的巴别事件一直到后来，到大卫时代，以及到新约时代，甚至于到现今，以及到末日之前，始终是不断的重演。这些人聚集商议，他们这种聚集商议，大家可以回想我曾经在诗篇一章 一篇一节里面谈到，那里有所谓的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当时有解释了，他们这个亵慢的意思就是一种嘲弄者。这些嘴巴里面说这种不敬虔的话的，说这些亵慢的话，也就是这些说空虚空亵渎之言的这些人，他们这种座位，你不要去坐在这种座位，也就表示说你不要去跟他们一起合谋商议，不要跟他们一起开会，也不要与他们为伍，不要与他们一同宴乐啊，不要以与他们为伍来作为你的一种喜乐啊，这样的情况它是可以互相对应的。所以 由于这些亵慢的人，这些嘲弄的人，他们就会这样子有这种座位，会聚集在一起，而商议的内容就是这种虚空的事，而这虚空的事呢，也就是要来反叛神。那我们知道反叛神就是反叛神那真理，神的真理，也就是神的律法，神的一切的所说的话。他们反对神的律法，他们不可能去遵行神律法，因此他们最终会被灭，会被除灭，也就成为虚空。这就是一个虚空的意思。我们从这几节来看，基本上一般而言就是参考大卫的生平，外邦的列国他合谋的情况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的5:17以及10:6。那由于在这个6有谈到锡安，那锡安也出现在撒母耳记下的5:7，因为那里记载了大卫他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所以他有一些可以互相吻合的地方。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引用这一段的内容出现在《使徒行传》的4:25-28，这里的内容是彼得他所见证的内容。他说：“你曾25，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27，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圣仆或作圣子，能救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他引用了诗篇的2:1-3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4:27这里来看，他说这里应验的就是犹大王希律以及罗马的总督本丢比拉多。那并且他又提到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他们一同聚集，所以特别谈到外邦人以及以色列民。因此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万民，万民原文是百姓，一般就用在以色列百姓，所以我认为他这里跟使徒行传的这个使徒彼得所讲的是配合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我们不能忽略到这种反叛的人，他光只有外邦人，我们要去注意到这个外邦人跟以色列民他们合谋聚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一起来反叛，要来攻打神所膏的圣仆耶稣基督。那神所膏的圣仆耶稣基督是神所立的受膏者，是神的儿子，这个在下文要提到。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篇的4-9。第4谈到了那坐在天上的这一位必发笑，然后主必嗤笑他们。这个坐在天上的跟这位主啊，他指的都是亚威神，但是在原文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主是复数形，如果是直译的话叫做我的众主，就许多主，如果你单纯光从复数来翻译，但是事实上不应该这样来看，因为希伯来文它的一个特点，它用这个复数是代表，是有它的强调意味，因此它的含义应该翻译成是一种绝对权威的主，它是用它的一种复数来代表它的丰富，它的崇高， 这个是在学习原文的过程中要了解的，要注意的一点。再来一个，这边谈到这位坐在天上的这位主，他要发笑，要嗤笑他们。那发笑跟嗤笑也意思就是认为可笑或者藐视他，藐视这些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种图谋反叛，自认为可以叛变成功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受到亚威神的嘲笑和藐视呢？这让我想到了箴言里头说的一句话，叫做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就好像这些人，他们自认为是正的，自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对的，自认为他们的反叛是可以成功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的反叛是绝对无法成功的，是绝对要失败的，因此实在是非常可笑。这样就如同是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螳臂挡车啊，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微小，根本无法去抵挡那至高者的一种权势啊，但是人又非常的自大，自以为可以叛变成功，因此他们才会在那里煞有其事的在那里商议图谋这样的一种反叛的计划。没想到他们所做的绝对是一个虚空的事，一般叫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们又自认为可以成功，难道他们这种行为不可笑吗？第五节特别谈到，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人要在怒中责备他们，要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个其实意思很简单啊，哈，我觉得应该也很好理解。神为此是发怒的，啊，那只是说这个那时是怎么来理解？那有的看法是认为说这个指的是末日的审判。对此，我觉得我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我只就这么来理解，就是那时。就某一个时候，那神是要发怒的。接下来第六节，我们来看，就是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我已经立我的君，这边立是指的设立。神已经立了他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锡安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山。那代表着是神的圣山，这个是经文很直接的一个解释。那神已经立了他的君，是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在动词来讲，它本身是一个完成式，一般我们就翻译成已经立了。那神的旨意是已经立定的。那这样的一个君王，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这位受膏者，我们谈到受膏者他也是君王的身份。那在第七节的这个地方谈到说，大家注意，就是和本里面的这个受膏者说，这边都是点点点，好，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中文所加入的。那在原文上来讲呢，他并没有这几个字，只有说我要传圣旨。那我要传圣旨，传是一种宣扬的意思，圣旨这个圣也是加入的。那旨这个字在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一般是用在亚威的律例啊，律例典章这样的一种说法，它是就是一种律例啊。所说的内容就是以下的内容，啊，加内容就是说，亚威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生你，我这日生你，我这个中文是说翻成我今日生你， 那我今日生你，从中文的理解上，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生你，但是它的含义应该比较是说，在就这个日子而言，我已经生了你，这个是原文的基本含义。这样的一个内容是被宣扬的，那宣扬内容除了这个之外，它继续宣扬八节跟九节的内容。那我们先看第七节的内容。第七节的内容它强调的是，强调你是我的儿子，好，你是我的儿子，然后就今日而言，就这日而言，我已经生了你。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一节在新约的里面分别有被引用在几处。第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使徒行传的13章23到39节里面，具体是在使徒行传13章的33节。这个地方他特别谈到是说，从23节开始是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谈到这样的一个神所应许的，应许了什么呢？就立了一位救主，这样的设立了一位救主，跟我们这里所谈到了神立了一位君王是非常相近的意思。那特别指出就是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呢，又出现在接下来的33节，就使徒行传13章33节。他说因为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了，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34节谈到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他再继续解释死里复活的这个应验经文。那33节所具体谈到的，我个人认为他引用这一节，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位耶稣被应验了，这位耶稣就是神在诗篇第二篇上面所记载的这位我的儿子。这个是使徒行传这里他所要强调的具体意思。那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他复活了，那他复活也有从34节使徒行传13章34节以后就具体讲他应验的经文。那总体而言，他就是神为以色列人所立的救主，所立的这位君王。这就是使徒行传13章这一段他所要谈的具体内容。那他里面特别谈到的就是39节，他是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所谓的救主，也就是能够救人脱离罪，脱离死亡。那正面的意思就是谈到就是得到称义，这是一个具体内容。接下来同样的，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又用在了希伯来书的一章五节。希伯来书一章的这一段他谈到是说，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经文使用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也是为了要来指出耶稣是有别于其他的天使，因为其他的天使并没有被神如此的来指明说他是神的儿子，并不是这一位并不是这一位。那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位耶稣是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过天使。这是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这里要谈的内容。 并且在希伯来书的五章五节也谈到了，引用了这一节。那引用这一节，他要强调是说，耶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而乃是那一位在乎向他说的，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也就是是神让耶稣可以来做大祭司，所以他引用这一节。那我们前面谈到了，神说，亚威神说他已经立了他的君。那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那里谈到了设立了为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位救主，在希伯来书的五章这个地方就谈到了这位救主，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要做大祭司。那大祭司就是要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它的含义都是集中在这位受膏者的这样一个含义上。所以这是一个在诗篇的二篇里面他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没有这位救主，没有这位弥赛亚，没有这位基督，那人不可能去与神有和好的机会。也就是因为这位救主他要透过他的工作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中保，一个桥梁，所以又说到了，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没有透过，没有人，如果人没有透过他，是不能到父那里去的。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谈到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边谈到这位神的儿子他求至高的神，那至高的神就将列国，也就是前面第一节里面谈到的这个外邦人，这样一个外邦，那神就应允了这位儿子的祈求，而赐给这儿子他有基业有田产。这边谈到了一个祈求跟赏赐的这样一种角度，一种情况。那这个就是其实是有相同于在耶稣曾在约翰福音的五章十九节到三十节那边有谈到说，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接下来五章的二十二节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接下来在五章的二十七节他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对于三位一体神观的人而言，他们在这个地方就会糊涂了，就会迷糊了，就是说为什么呢，又子又向父求，父又赐给他，然后又谈到说这个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等等的，往往他们就自圆其说，说这位子指的是在人的身份他才有这种情况。那反正他们怎么说，这当中呢都有矛盾存在。我们要单纯的要纯真的来从神的话语来看，子就是子，子求父，父赐给子，那如果父没有赐给子，子没有办法做什么，子凭着自己按照自己他没有办法做什么，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千万不要有先入为主的一种成见。一旦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所谓的权威的神学观念灌注到你的脑袋里头，你在读经文的时候你就读不懂他在讲什么了，你马上读到这个经文你就会去想到那些神学解释，那你就会跳脱这里的主题。这边就非常明确的讲到子求父，因为你求我就是子求父，那父就把列国赐给子，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不是父赐给了子，子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谈到了有审判的权柄，那是父赐给子的。那审判的权柄代表的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在诗篇的二篇九节，这边谈到，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谓的审判，对恶人而言就是刑罚，就是毁灭。在二篇九节里面就是谈到了要用铁杖来打破，要打破的情况就如同摇匠打破摇匠的瓦器一样。那瓦器我们知道，这种瓦器一般而言，因为瓦器是用土做的，所以它其实是代表着用土做的，从土从这个地而出的人，这样的一种文学的描述方法。而我们知道瓦器它是很脆弱的，你如果不小心去从高处往下跌落，那这瓦器是会摔碎的，而且会碎的会变成粉碎啊。而铁杖代表了，因为铁金属它是刚硬的，所以用铁杖去打破是绝对，这个瓦器是绝对打不过这个铁杖的啊。那当然摔碎是利用它的重量来摔，但是它整个来讲，也就是有谈到了它的这种力量，这种坚硬程度的一种悬殊的对比。这里就是谈到了这种审判，审判从神给这位爱子，给这位受膏者的这种审判权柄，他绝对能够去刑罚这些反叛的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前面才会讲到，就是说有所谓的这些人反叛的人，他们企图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所谓一般世人讲的众志成城，一种大家的团结，大家的合作，他们认为人多力量大，神再厉害也比不过人的聚集，人的多，因此他们就对自己的这种团结是有信心的，因此他们就聚集在一起要来反叛神，要来，也就是所谓的一般的讲闹革命吧。那现在就常常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现在谈到的是说是地上的人对天上的神的这种统治的一种反叛。从这样的一种人的这种虚空的这种自信心所做的事情，最终它的结果一定是粉身碎骨，如同那摇匠的瓦器一样。所以这种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此如果人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应该要设法赶紧的来回转，而不要执迷不悟。因此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就开始在谈到，它就是一种针对这些人，这些图谋反叛的人，警戒他们，好，告诉他们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赶紧的回转，赶紧的来醒悟。在新约里面这样的角度叫悔改，谈到了说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那我们知道一个愿意受管教的人，他才是聪明人啊。愚妄人是恨恶管教的，所以这些人如果执迷不悟，他就是箴言里面讲的这种愚妄的人。但他是要是愿意来听从，也就是接受这里诗篇的这个教导，那他就能醒悟，就能成为这种聪明的人，就能成为受管教的人。那第十一节讲到，当存畏惧侍奉雅威，又当存战惊而快乐。第十节是很简单的讲说，你们要醒悟，你们要受管教。 那第十一节就是在讲，那你具体要怎么做啊？那他特别讲到从内心里面，他谈到要存畏惧，而且要来存这种畏惧来侍奉，那要存战兢而快乐。我认为他比较是属于在心态上，要先把心态上来摆正自己的心态。那谈到畏惧，也就表示说他的反面就是不怕嘛，就是非常的大胆。那个大胆的含义，也就是前面他们那些人当时在那里商议聚集合谋，就是一种很大胆的行动。他们不觉得害怕，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会失败，他们不认为他们会灭亡。但是在这个作者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审判的结局，他们是要被毁灭，要粉身碎骨。这时候只有心里面感到害怕，才表示他是一个回转的人。他只有他感到了害怕，他才有可能去赶紧去停止他原先的那些大胆的行动，而转向来听从。那听从什么呢？听从这里所谈到的这种要以嘴亲子。以嘴亲子，有的翻译本并没有这个子儿子的含义啦。那其实不管如果有儿子的意思，那是要针对这位子而言。那有的翻译他认为是说这个是要顺，指的就是要顺服这位至高的神。那我觉得不论如何，他都代表着就是这些反叛的人要臣服，要所谓以嘴亲子，有的翻译有成为翻译为就是跪拜叩首啊。所以说所谓的亲子也不是说去亲他的脸，而变成是应该是亲他的脚，就是意思就是一种很自卑、很谦卑的顺服，然后俯伏在地上。那这种俯伏在地上的情况，事实上跟前面的第二节那里我有谈到站立是一个对比，那边是对立啊，就是针对性的一种对立。那这个地方就谈到的是一种很谦卑的顺服，相当于俯伏在地，而不是一种站立的对抗。这是在经文上来讲它本身的一种对比。那谈到的就是说，因为神的一个发怒一旦是发作，那对位受膏者他施行审判，一定是会造成这些恶人一定要有灭顶之灾，所以他们要赶紧的要懂得醒悟，免得这个被真正的这位君王审判官这样的发怒来最终灭亡。那最后谈到这个因为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边谈到了就是如果是针对这位至高者而言，那投靠他的是指投靠至高者。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神是设立了这位君王，就是他的爱子作为救主，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理也在新约的时候显明了。我们应当来听从这里的话语，我们不应该去反叛亚威神以及他的受膏者，反而应该谦卑的顺服亚威神以及他的受膏者，要来投靠他，而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自己靠人自己的聪明智慧或者人的勇力、人的力量，这些都是不可靠的， 因为从人而来的，从这个世上而来的，甚至于从那撒旦而来的这种反叛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存在的，是绝对无法长存的。因为神他在这边也明确告诉我们，如果你惹神发怒，惹神这个最终就是行恶，那一定是如同第九节要被打破，要被摔碎。那这样的一种合谋，我们看到的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边记载的似乎就是看到这些人在那里合谋，但事实上他背后的怂恿者，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都要清楚知道，那就是撒旦。那撒旦他会用很多的错谬的说法，也就是抵挡神律法的这些错谬说法来引诱人，叫人来反叛神。包含在现今的具体的情况，就是用很多人的说法，甚至于很多异教的说法。这样的异教是根源于从埃及的这些异教，接下来就是延伸到这个希腊罗马的这种异教，迦南地的异教等等，一直到现今这个世代的这诸多的反叛神的这些异教的错误说法。这样的异教错误说法在教会当中也形成了许多的异端。从圣经里面，我们在过去，如果各位有注意到，我们许多的讲章里面就有谈到神的律法不断的教导人要去埃及化，去迦南化。因此我们一定要深刻的来了解到，唯有神的律法，神的话是我们要遵从的一个唯一标准。但关键就在于如何把神的话解释清楚，解释的正确，并且说得明白，让听的人能听得懂，并且不要误会，不要误解，最终能够帮助人去具体实行出来，这就成为我们所要面临，所要极力去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我们恳求神能够在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切的事情上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所说的都能够合乎神的旨意，让每一位愿意谦卑听从领受的人都能正确的，都能完整的来了解神的旨意，了解神的律法，并且得到正确的教导，能够切实的遵行出来，也就是能够应验神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美好的善道。感谢神，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